Hello， 大家，我们是 TFTER 的云端硬碟大揭秘。这个节目是111-2的学习志工所做的，采访一位志工，一位正职的小故事，就像是揭露深藏已久云端硬碟里面的档案。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好，我是怡杰。
Hello， 我是韵安。这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一个主题，请问是什么呢？
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那我想问问看怡杰啊，在这个学期的志工生涯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身边的志工伙伴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啊？
有没有共同的特质哦？因为我是暑期一队志工，所以如果你问这一题的话，我只能给你暑期一队志工目前的状态，
没有问题，
就是围绕着 PBL 跟 SEL 的两种教案不断的循环。我甚至今天 deadline 就是要把 PBL 的教案写出来，但我还没写完，
还没写完，所以你们现在是一群被死线追着跑的战士。
没有，我们已经超过死线了，
不断在挑战死线的一群人。那我是韵安，然后我作为就是学期志工，我蛮常会进办公室的。然后我在进办公室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后勤伙伴跟志工伙伴。我觉得我看到最大的特质，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很忙的这件事情。
没错，大家都很忙，只是忙在办公室里面忙，还是在办公室外面才忙。
没错，就是大家忙的方式跟忙的事情不太一样。于是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主题。让我们欢迎秉恩。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T 的秉恩，还算忙的秉恩。
确定吗？
还算忙吗？我觉得我看到秉恩都很糗。
对对对对，忙里偷闲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忙里偷闲的闲。
对对对，都在看我闲的那一面。
但实际上秉恩有多忙呢？
今天就会聊到咯。
没错。
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秉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小小的透露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好了。
就是因为刚才韵安有讲到说，就是他常常会进办嘛，那我其实是在 TFT 呢担任的是志工社群执行志工。对，然后就先介绍到这边。然后是哦，我是台北人啦，我刚刚才吃完那个要排队的富航豆浆。
哇，富航豆浆为什么可以那么难排啊？
因为台湾现在太多观光客了，所以就会有很多外观光客一起来排队这样子。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吃不到富航豆浆的原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秉恩。
对对对对，我是那个富航豆浆的校园大使、啊、
排队人龙中的其中一员这样。
對對對。
好的，那刚刚谈到了秉恩跟他是台北人这个身份，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关键字
叫做富航豆浆大使。
不是，另外一个为什么秉恩会出现在 TFT 的关键字，因为他在这学期是志工社群执行志工，已经练了这个词好多遍了。好，那也好奇秉恩是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哦，就是我跟 TFT 的渊源有一点是 destiny。
yeah， destiny。
destiny，
好的，
命中注定的。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姐，她离开她台北的工作，然后加入 TFT 的两年计划。那时候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知道说，哎、欸，原来有一个这样的组织是会让人离开自己原本在台北舒适的生活，然后到偏乡去跟小朋友在一起。那时候就开始，当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知道教育不平等这个议题，到了升大学的时候想说，哎、欸，那我趁这个大学的时光也来体验看看 TFT 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议题的，所以就选择要来加入 TFT 这样子。
哦，那你那个时候对 TFT 有什么样粗浅的认识吗？
粗浅的认识就是有一群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人一起为了这个教育不平等议题而努力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当初的时候呢，会来 TFT 就只是纯粹 TFT 有来我的社团做，就是每一盒一个做演讲。然后那个时候就只是无心的就问说，你们有没有那个暑期实习啊？你们有志工？
那个就是校园大使的工作。
没错，
在我担任志工社群执行志工之前，我就担任这个在富航豆浆大使之前之后呢，我是担任校园TFT 的校园大使，然后就是会像怡杰刚才所说到校园里面办讲座。那这是我升 大一下的时候在 TFT 所做的事情。
对，所以他们的 TA 就像我这种就是大三大四的老人即将面临就是没有实习，哇我就被打动他们的心了。
那其实也蛮挑战的，就是那时候大一下的秉恩要面对一群大三大四的
缺实习的大学长们
对啊那那在当时在作为校园大使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事情，或是你有没有想要特别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当时在作为一年前的小小秉恩、在成为校园大使之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继续留下来在 TFT 继续参与这样的议题呢？
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我当校园大使的这个辛酸的路程，
辛酸血泪史、
我有一个疑问，
辛酸血泪史，
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我投 TFT 的那个学期志工是投一次就上了啊？你当初投的时候
我也是投一次就上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辛酸的部分就那时候我高三，然后我是很可怜的那一届，就是那时候疫情、所以我高三就是那时候要读职考，也没有图书馆可以去，没有补习班可以去，我就只能待在家，
也
没有毕业典礼可以参加、
好可怜哦。
然后想说那我升大学我一定要来
好好做点什么、
就是、好好做点什么，他就投 TFT 记、TFT 的校园大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可能是正好疫情刚结束，所以大家都非常踊跃的要参加各种实习所以就在百人的竞争当中呢，我就没有脱颖而出就被刷掉了但是就是因为想说对于这个议题还是很有兴趣，所以就在大一下的时候来参加。那刚才韵安有问到说就是为什么我在参加完校园大使之后又会参加志工社群执行志工，其实是因为我是一个蛮就是大家 MBTI 要聊的话，我就是很 E 的那种人，
很
就是一个社牛，很喜欢跟大家相处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想说校园大使虽然已经跟很多人可以接触到像是E姐这种我们一开始不认识的人啊，然后去陌生开发一些人让大家知道 TFT 所以想说那我就来续任志工，然后来参与这个可以常常进到办公室的这个志工社群执行志工，然后就可以常常跟大家相处啊，认识彼此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提到说进去办公室跟大家就是了解对方啊什么的，那你在做校园大使的时候刚好遇到就是你说的疫情远距嘛，那在远距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因为毕竟你也知道就是远距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对，所以真的是很心酸啦。就那时候呢正好的时候大一下的时候疫情正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平稳，所以呢我跟我的志工伙伴因为我是师大的，台师大的，然后那时候就找了几个也是台大的校园大使，就一起组成了一个连队，讲说我们就是地缘关系很近，所以我们就从期初到期末都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然后都是实体的。对，
哇，
然后呢结果呢就到期中的时候突然噔噔
噔噔
那个疫情就比较
又爆发了，
所以就很多事情都要改成线上啊，然后远距的方式，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点可惜，就觉得说就是虽然我用线上的方式呈现，但还是觉得缺少了些什么这样子。
了解。那你觉得回头过来看，因为你现在是志工社群执行志工嘛，
对对对，
你现在这个角色去看以前你在校园大使处处被阻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从中有得到什么收获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远距的关系，所以让我的社交能力反而更好了。
哦，
怎么说？
你看在线上的时候就只能可能透过荧幕嘛，所以你就是要透过荧幕炒热气氛，所以你要用200分的那个热情
啊，荧幕会削弱一半，
对对对，削弱一半，这样正好他才会介绍100分的我。所以到后来呢，当我变到志工社群执行志工的时候，我还是有200分的热情对待大家，所以呢，就从一开始的那个社交牛逼症变成社交恐怖分子，就是。有进办公室的人就会大概知道说我是多么可怕，就是怡姐你最近在干嘛，你今天开心吗？
没错没错
就是
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会被别人感染，就是现在见到谁就说请问你今天有开心吗？
对，大家开心很重要
没错。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遗传吗？遗传你的主管张华田。
对，就是遗传我们就是
一这个团队。
对对对，这个团队啊，感觉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志工社群执行志工在干嘛，
在做什么？
做的事情就是帮处理志工大小事， 从培训啊或是到惩罚，然后中间大家各个业务的协助啊，然后帮大家培力增能或是增进感情，所以就是要认识大家。
我有一个小好奇，因为我们都是志工嘛，那我觉得你有点像是在服务我们这些志工的角色。
志工的志工，
对，志工的志工。
那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尤其是培训的时候，我有看到秉恩，但是我不知道秉恩在培训过程当中做了哪些事，可不可以简单用一件事情让我知道一下，说我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你都在做什么。
简单两个字，就是保姆。就是当他的保姆，大家的食衣住行啊，
一些具体明确的小事情、
就是、小事情，可能大家的用餐啊或是设备等等之类的。那或者是因为我们 TFT 志工有北中南的各地的伙伴嘛，交通费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培训完就会
要报销，
进办公室的时候就雪片翻飞来的信件，各个都是大家的交通凭证或是电子的等等，就是帮大家核销，让大家能够来台北不会这么负担这样子。
了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现场就会看到别人说餐在这里哦，垃圾丢哪里哦，水在后面可以装哦。
对对对，
帮观众如果形塑一个比较具体的秉恩，那就会是在培训后面默默在忙碌的这个秉恩。
没错。
那我们聊完了大家都在忙什么的这个话题之后，我想要回到一个我们现在在录制，好，小小 bonus， 在录制的这个时候是大家其实学习志工的任务营队还没，就是大家任务都差不多结束的这个时候，那我们从一个比较就 TFT 最爱讲的自我觉察的角度，从这个比较后设认知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怡杰或是秉恩，你们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让我们这一群人会踏入 TFT， 或是对教育有兴趣的这一群人会把自己变得这么忙碌呢？
谁先？
你？
我吗？我觉得
你就是第一颗爆米花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 loading 太有信心了啊！
对，真的。
就像我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我才刚就是选完大四的课，我看到大四的课表空白一堆，我是会慌张的，我反而会很焦虑。那秉恩你呢？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是很多忙里偷闲的闲的时候，所以其实我常常可以用第三视角来看看各个志工在干嘛，所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大家都就是除了把手中工作做得100分之外，大家其实还会想要做更多事情，可能像是怡杰啊或是韵安，他们明明可能本身业务不包括录 podcast，
对，
没错，
为了让大家更认识 TFT 的大家，就是自主来举办这些额外的 bonus 的活动，所以其实看到是大家非常以终为始，因为大家的目标就是希望教育不平等这议题可以被看重，所以大家都会尽其所能的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不奋不顾身的，真的，
没错。
那刚刚听完了秉恩跟怡杰的分享，我也想补一点我自己的。我觉得我看到的另外一部分，还有就是除了会高估自己的 loading 以外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好像都是一群有着很多很多好奇的人。然后这个好奇也都促使着我们一路的这些，不管是说自我探索也好，或者是说去面对挑战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那个对于什么东西，比如说对于教育有好奇的这个原动力，推动着我们一直往前。
其实会发现大家其实除了像是韵安说大家对教育这议题有兴趣之外，大家其实非常斜杠。
没错，
有些人可能自己平常会办杂志啊，或者有些人其实是读可能可能理工科的，但是你好像跟教育没什么相关的感觉，但大家其实都是在从不同领域，就是很像 TFT 讲的，我们是需要系统性的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就是有很多长才啊。
但是对于系统性的过程当中，大家却夹带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视角
的
来去为这个议题有一个更不一样的解释，这样。
我觉得这好像回到了在这个学期的一开始 ，TFT 的学习志工其实有很多跨组的学习机会。哦，我就在学期初的时候报名了一场台大就业博览会的摊位的志工，在还其实没有到很认识整个 TFT 的组织文化，刚踏入成为学习志工的时候，就要负责去跟很多很多不太认识 TFT 的人去介绍我们是谁。那我其实就很常就是几乎可能每3到5个来经过愿意听我讲那1分钟2分钟的这个人，就会问到说，为什么教育这么就他们可能觉得教育这件事情很专业，那为什么 TFT 又要招募这么多领域的人才？我觉得好像也都回应到刚刚怡杰跟秉恩讲的，这件事情太大太系统性了，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有这么多不同领域不同背景、嗯、有着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一起踏到这个现场一起促成改变。
嗯，很多人会好奇说哎、欸，为什么就是教育这议题好像很复杂，为什么会要招募这种各方的人才进来？但是其实就我看到的是就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可能从或是社团啊，或是本身自身专业的科系啊，或是到其他 TFT 之外的组织的参与的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点像是玩游戏的那种叠加，就是乘 1.5 乘 1.5 乘 1.5、嗯、虽然是微小的增幅，但是全部再加起来就是让它变得很斜杠、哦、但是又更加全面，能够更加了解说哎、欸，我们现在需要去怎么做，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能够更加的丰富。所以这个忙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好奇跟一种期待，对于想要改变这个社会的一种动力。
像我最近啊，在整理我自己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回过头来看，我真的忙了很多事情。可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有曾经在学校里面有就是参加一个社团叫做网络小编社的这样社团的成立，哦嗯、所以我在社团这部分来讲，我有见证一个组织的成立以外，还有当初草创怎么去制定规则、嗯、一路到慢慢后面跳槽进去系学会之后，去了解整个已经有系统性的组织是怎么持续的运作，再一路到慢慢到后面就是来到另外一个社团去当副社长，同时也在做美宣相关的东西、嗯、一路来到 TFT 又是做不同领域的东西、嗯、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看，我在履历上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每一次的那个时间点都会觉得啊，我好像忙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我好累哦，我好忙，我好都是。但是回过头来看，其实你是默默的在帮自己梳理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的这个脉络、嗯、那当你再回去看这一条一条经历，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很适合做什么，那我未来又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减少那个就是踩雷，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今日的今日金句。
没错，就是多做事情，履历上总会证明一切的。
對、欸、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嗯、就是学期志工结束的时候，就是安婷就是 TFT 的创办人，他要录一个影片给学期志工、嗯、那他里面就讲到一个就是 Beauty of Monotony， 就是呢有点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透过不同的累积，那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然后也是可以成就一个组织的前进。所以其实在这些小小的累积其实都是非常重要，就像是我们都是每个房子的房角石，就是因为有这些微小的付出跟这种不同的探索，才可以让这些我们这些志工可以更加丰富，然后更加来帮助这个组织能够更加前进，这样子。
没错，
回应饼恩也回应刚刚怡姐讲到的这些很后设很后设的那些看见或是自我觉察，我觉得好像都是我们成长历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像饼恩讲到的，它都是一块一块的房角石，然后如果大家听不懂这个比喻的话，它是出自圣经里面 的比喻，然后它是讲的是就是你要盖一栋房子最根基的一块小小的石头、嗯、它虽然很小，但是可能就像是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你缺了它、嗯、你就没有办法盖成这一栋房。
所以志工的忙碌就是各种房角石的堆叠。
没错、哦、那我们一起谈完了这个忙，那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很后设的这个自我觉察，我相信这些忙也都会在我们的志工旅程或是我们的人生履历上帮助我们增添了多一点点的东西、嗯、那这些东西最后会怎么组合起来，我觉得我也想 echo 以杰刚刚讲的那句，你的就是你说 每一段履历都会让最后回头在你整理履历的时候看到，哎、欸，原来我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
没错没错
的那句每日金句，我觉得好像是，虽然这个 podcast 是要播出给很多想要认识 TFT 的听众，但好像我作为主持人，我也很有收获。在这个把自己搞得很忙碌的过程里面，我其实也常常会容易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忙什么。
但是放心啦，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相信，你花了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会对你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经历，然后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养分，这样子。嗯、
对，
那我觉得
是玉安呢，有很多问题嘛。
对
，TFT 有志工们有什么有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问谁？问 mentor， 问我的 mentor。
哎，你自己 cue 了，你好棒哦。
所以呢，志工很忙之外呢，正职的后勤 mentor 伙伴们 ，TFT 的后勤伙伴们到底在忙什么？
我也很好奇。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有进办的志工都会一致很认同的一个好奇，
真的，他们真的太忙了。
对，这就是 我们今天受访者非常棒的自己 Q 了秉恩，非常棒的自己 Q 了。
其实我是第三个主持人、
啊，对啊。那没错，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哎、欸，我们看见了志工很忙，我们也看见了正职很忙。那这些正职到底都在忙什么呢？我们就这样打包到
下一集，
下一集吗？下半部的
节目。下半部OK， 好。节目来到下半部，秉恩有留了一个问题给我们，
没错，
来跟各位观众复习一下。他说，除了身边的志工伙伴以外，有没有观察到正职伙伴的忙碌啊？或是说，对于忙这件事情来讲，对于忙的具体的想象，或是对忙的那种怎么处理的方式，这是秉恩最想问的。那这一集的下半部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
真的非常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多开心！
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让我们欢迎彩桑，
欢迎！
嗨，大家，我是彩桑，然后我现在是 TFT 的后勤伙伴，今年是我在 TFT 的第八年。啊，天哪，好久，第九年，对，然后我的目前的职称是影响力发展部总监啊，一个很长的名字，但就是在跟大家说故事啊，这样子。
那对于我一个暑期志工没有在进办的人来讲，我比较好奇，影响力是在影响什么，或是在办公室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哦，很重要的问题耶，就是其实影响力发展部就是在谈的是 TFT 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希望可以带来不同面向的影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像我们接触到的我们的潜在的捐款人也好，或是计划的潜在的申请者，或是关注我们的一般大众，都是我们的影响力的范围，这样子。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你所接触到的人物有很多种，那有需要离开办公室吗？还是说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就可以跟这些人联络了？
哦，其实我们
但等一下，我是学习志工嘛，所以我其实每个礼拜都会进办公室，但我也不是每个礼拜都会看到彩桑。
没错，没错。其实我还蛮，首先是我超级热爱就是上山下海，就是很爱去其他地方，然后但其实是为了出差啦。然后为什么要出差是的确因为像我们在做比较像是行销活动企划或是募款这类的工作，其实它不一定要进到现场，可是我觉得 TFT 很多时候其实是来自我们在截取很多现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没错，
我们其实很常去外面取材，然后去现场的不论是国小啊或是我们服务的地方取材，然后把那边很真实或是很动人的故事就是带回来去做编辑给更多人知道，这样子，所以我才很常不在。
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无聊会彻底的，也算彻底吗？这样讲好变态，就是去挖 TFT 的那个官网
啊，我也会
一直挖，就不小心，
每一个分页都要点进
去看，对，就不小心挖到了110学年度的绩效报告。
这还蛮深的，
对，
怎么挖到的？现在请你告诉我要怎么得到？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成果的那一区吧，
好像是我们的影响力的那一块
年报吗？
年报，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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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年报，然后一打开就会看到惊人的故事，还有惊人的数据，就是各种，就是哇，就是很真实的一面这样子。那可见这个背后所需要统合的。不管是携手啊或是故事这一类，是不是要跟很多人一直拉紧那个关系才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成果的报告？
对，就是我觉得 TV 在做说故事，因为我的部门就是其实平常很少说我、是影响力发展部门，就是你的毕竟名字有点长，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绰号叫做故事龙，龙就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件事情是很一条龙很整体的。那故事龙就是经常在跟不同利害关系人说故事的这个部门。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比较常说我们在跟他们是合作的，就是无论是我们在乎的支持者也好，或者是我们真的是计划成员，因为我们很少是独立一个角色就可以说好一个故事。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跟不同的单位去合作，然后把他们看见的偏乡教育的现况，或者是在第一线的视角，可以就是 一起带回来，然后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了解了解、嗯、
哦，那这样听起来可以做到总监，感觉也在 TFT 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问题的背后好奇的是，采桑在在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桑婷的明星咖啡馆、在蛮前面的集数其实有提到采桑是你在很早期很早期就加入 TFT 的、
对对对
的成员嘛、那也好奇你从加入一路到现在到底都可能不太确定几年啦，但就是这些年来你做了什么样的位置，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嗯，
好，我一开始加入 TFT 其实是还蛮误打误撞的，就是有点、而且我刚加入的时候我记得是来面试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的大学的同学就还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去诈骗集团就是你会被骗，就是他们超级担心、因为那时候 TFT 就是一个很小的
草创，
对，很草创，然后在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然后甚至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也还没有还不能在办公室，因为太小了，所以是约在咖啡厅面试，就超怪的、对，然后我朋友
绝对的非典型
绝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面试前我朋友还说你记得面试完要打给我，就是我担心你就是一去不回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当然我有一个职称进来，但是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创业初期就很多时候就什么都要做，对对对，
有点类似像变形金刚，就是你还需要辅助这个辅助那个那样，
嗯，就是蛮多事情都有尝试过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一个在更前面一点的好奇是，
请问
就是在当初这样看起来这么像诈骗集团的这个这个草创组织，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采桑投递出了那份履历啊？
嗯，我觉得那跟我大学做的探索会蛮有关系的、就是一来是我大学是政治系、应该说政治系让我接触到公共议题啦、然后公共议题就在思考说自己在公共事务上有哪些角色，可能走就是政府单位也是一种，那走非营利单位也是一种，其实走企业端也有它可以跟公共服务连接的地方，只是我后来就觉得其实非营利组织算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可以蛮就有趣然后可以想象的地方这样、那第二就是在想说那我要选择哪一种非营利组织，比如说是已经很有历史的大型组织嘛，或者是一个草创的什么都还没有的单位。那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生性也不是说很有条理，或者是这样讲对吗？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对，就是偏向喜欢冒险，然后偏向喜欢去从零到有的创造的过程、对，所以我后来想说那我可能就选就是早期一点的草创期的、然后可能就期待自己可以跟着组织一起去经历啊，然后一起长大之类的。
那好，剩下的故事就邀请听众左转去听桑婷的明星咖啡馆咯，
但是也不要现在左转行右转回来
对，听完这个再说、
对，听完这个
听完
这个
再说、
没问题。
其实刚刚回过头来看发现说采桑一直不断在跟各种人互动、各种角色互动，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的工作环境是很高压或是很紧绷的吗？
哦，
但我其实我在办公室看到的采桑都蛮 chill 的啊
或者说会过糗，就是糗到就是有点可能有点造成大家他人困扰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首先的确我觉得我工作有趣跟可能有压力的地方可能就同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很多不同的人沟通、然后你可能要回应很多不同的人的需求、对啊，那好的地方就会是你就是可以真的听到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像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因为十周年嘛，我们很希望再邀请更广泛的大众来认识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其实就跟一些就是表演者或是歌手、对，金曲奖的入围者系列的歌手合作、那就带他可以去到现场、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工作场合你就是艺人要进到学校，然后还要立刻的了解学校的状况、然后这个议题的实际 的样子，所以跟校长啊、主任啊，然后跟就学校的管理者老师们，然后跟就是很兴奋然后有点不受控的孩子或是有些家长或社区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随时要就是感知这么多种角色，可能八到十种角色、还有摄影师跟我们的就是访谈团队等等的、就是你要同时跟十个角色去沟通，然后要去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可能在什么点上会混乱，然后你要提前预测去做安排、就是 这个工作会让我觉得非常，就是它也是它有它高压的地方。通常我们一次去完回来就要休个两天，就是就觉得太累了，因为就是要很快速的去应变，然后去跟不同的人提供他们需要的资讯。嗯，对，因为每个人需要的资讯不太一样，在不同的考量跟顾虑里面去找到交集，是这份工作蛮高压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也有在入校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 moment 是，就是看到艺人是。就是我们带他们去跟孩子互动，然后艺人是一听完孩子的表演就直接落泪，就是他们没有想过就是在现场有这样的，当然现场有很多他的挑战，可是有他很丰富的地方，然后那个丰富甚至是很感动人的，就是他只要透过就是这样很短的交流，他就觉得非常被触动。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工作里面很挑战，但是我觉得也很享受的地方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回到我开始踏进这里成为这里学习志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我自己作为教育本科系会在现场接触到孩子们，常常就是孩子们真的很就是很天真很纯真的那些眼神跟一些老师你暑假还会不会再回来的那些话，对于在意教育议题的我们好像都会有，就是真的会很触动到我们。
对啊，我们刚刚有听到很多就是很忙很忙很忙但是同时有感动的地方。嗯，那在这么忙又很多故事丰富的那种环境底下，总要给自己喘口气吧，
对
不对？
没错。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哦停下来哦不行了，我觉得我需要休息一下，是有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吗？还是说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让自己休息的习惯这样？
那我就要界定一下，因为刚刚毕竟那个俊安说他在办公室看我的，这其实都蛮棒的。有点不知道在糗什么，是吗？
也没有在不知道糗什么。我换一种问法是说，虽然行程上很忙，但你好像看起来总能够让自己是一个很糗、很舒服的这个状态。那在这个实际上的忙碌跟心态上的糗这两者之间是怎么调适的呢？
我觉得可能跟我觉得一个大当然有个历程，就是一些什么就是午餐吃的麦当劳，然后在那边讲一些讲就是午餐讲的时候讲一小时然后还就是不停的人嘛。嗯，对啊，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好像工作当中随时可以享受那个很有趣的 moment， 就是我觉得那也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也不是哦，我一进职场就或者说一开始工作就长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发展的历程。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曾经也是那种哦，喜欢或者说希望自己在工作上可以有一个好表现啊，或者是希望做这件事情可以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应该大概大多数人
会
都是
多少都会有一点。
对对，就我以前是那种一进办公室到离开，我是一直都在工作的。就是我八个小时我不太会有什么喘息的时间，然后甚至我就会忘记吃饭。但是就是一直有被我的同事就是提醒说，人家就是会胃溃疡啊，就是你这样就是到了三岁之后就知道之类的，就是有一直被警告。但是我觉得我曾经也是那种就是啊，就是很专注，然后把事情要完成，然后不太让自己停下来的人。对，
那你觉得这跟就是你很在意这个议题跟这份议题带给你的意义感、使命感，跟你这样子的工作模式、这样子的工作状态是有相关的吗？
我觉得意义感当然是有，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像是你就是交了一个用谈恋爱比喻，如果谈恋爱跟就是工作有个相似性的话，我觉得就是你选了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是你很喜欢你的伴侣。然后你就会每天想着他，就会叫茶不思饭不想，只想跟他多相处一点。然后工作回家之后还想说，那大家继续想，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停不下来的那种投入感。
完蛋，我觉得我现在大学已经有这种感觉。
有吗？爱上恋上 TFT？
对，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历程再加上 TFT 就是一个无缝接轨的概念。
对对，你可以理解我的那个。
对啊，那。想问问看彩香说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好像不可以这样，怎么就算我爱着这份工作我也还是要回到给自己休息给自己喘息的空间，
有没有一个停损点
或是什么 moment 让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如果继续用恋爱比喻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可能爱上别人了。
爱上什么呢？
没有啦，我开玩笑，就是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后来的确有个意识，就意识到说， 如果真的想要跟这个就用恋爱的比喻咯，就是如果想要跟这个爱情长跑的话
没问题，
对对对，我们不是要轰轰烈烈，我们要那个
细水长流，
对，细水长流，小火慢炖，嗯，对，到以至于到现在老夫老妻不是很确定，对对对，就是如果要以这种形态的关系跟工作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更平衡的工作跟生活状态，可能更不会腻吧，就是不会腻，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如果你一直狂烈的跟这个人相处或是跟这件事情相处会倦怠，我就会觉得说也不是不喜欢，就觉得只是一直重复重复重复好像就没有那种新鲜感，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欸，如果你偶尔去做点别的事情，然后比如说不论说是去认识新的朋友啊，或者去开发新的兴趣啊，或者是就是跟同人际圈的人相处，然后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再回来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通常那个效果会，你知道小别胜新婚
终究还是回到爱情的比喻，
对，小别胜新婚，就是你再稍微切换回来的时候，就是，欸，又好像有一些就是新鲜感或者是刺激感这样子。
欸，那这里我有一个私心的小好奇，就是像我自己现在，虽然我觉得我超级喜欢教育，我以后就是要走教育的这条路，但在大一读了一整年之后，我还是对于可能教学现场会有一些怀疑，会有一些不确定，那那样子的自我怀疑，就是不知道彩棠有没有经历过，那如果有经历过的话，你会怎么调试那个状态呢？
谢谢约翰提问。这句话，这个提问基本上就是问我说，欸，有没有想离职？这样子，
我们很尽力的在包装了。
我觉得你们
是离职啦，就是可能
转职啊，再补一刀。
人生下一个阶段，下一个春天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怀疑，或是想要停下来，或是欸，我没有别的可能，这个提问是不会停止的。就是你，因为你，我觉得人就是很动态的啊。就是你22岁、23岁，像我是一毕业就进来，就是做这个决定，他不太可能这8年，甚至说更久以来，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我在22、23岁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过说，哦，我做了一个决定，是我即将跟这个决定相处8年以上，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我没有觉得，哦，我要做一个。现在也没有一辈子，但是说我要做一个，可能我整个20年华，就是我的，对啊，就是我基本上我的二十岁到30岁有很大一个程度是跟 TFT 一起度过，这是我在做那个决定的当下完全没有想过的，所以那就代表说在后面的日子里面，我当然偶尔就会想说，欸，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更适合我？就是我觉得这些话也偶尔还是会想到，
但我觉得在整个团队里面呢，啊，其实大家都会朝着像提那个核心理念在前进嘛，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高度理念认同的一个团体，对吧，在这种高度理念认同环境底下，大家都往一个目标在冲的过程当中，要怎么集体放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吧？
我觉得很重要，欸，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一群就是集体高度认同然后又偏认真努力的一群人的那个团队动力很可怕，对对对，
才上给我的眼神
很可怕，真心的很可怕，对啊，当然我觉得是一个是机制上吧，就是机制上我们就有一些我觉得蛮可以跟大家分享 TFT 可能从创业或是陆续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机制，比如说一个是 retreat， 然后一个是放空周，对，放空周比较好理解，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就是所有人就是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忽然有个人说啊，我觉得我好累，我要去休假，然后休假的时候，他就算是他想休假，可是因为同事还在上班嘛，所以可能资料缺一个，或者是后需要紧急的，就是 call out 什么的，就是还是会容易被因为事情在推进，就算在休假当中也没办法好好休假。那我们就关照这件事情，就想说好，那我们1年52个礼拜，对吧？一年是应该
对对对对
对，1年52个礼拜，我们可以试着去找到。就是在52个礼拜中比较相对大家都比较闲的，不能说闲，比较没有那么
事情都结束了，
对，或是告一段落的2个礼拜，所以大家就会集中在这2个礼拜去做放假，就会比较能够集体的都休息。那就算不放假，我们有一个那个礼拜的小规定，就是那礼拜我们完全就零会一周，就是我们完全不能开会，就是尽量是独立工作或自我进修这样。
诶，那刚刚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是
retreat，对不对？retreat 的话就是我们每一年的像是一个 员工集体把大家抽离到台，就抽离在台北办公室之外，然后抽离在日常业务之外。那我们通常都会包一栋民宿啦，对，那里面我们会就是做三个事情，一个就是 relax， 我们就集体的会就是比较放松一点。那当然也没有干嘛，就是比如说是烤个肉啊，或者是就是一些那个散步的行程之类的，对啊，然后或者大家会玩桌游，就是比较放松一点。
那会不会玩桌游玩到一半，对不对？然后团玩玩啊，我输了啊，我先去做专案。哎
呀，你说就是看谁输就谁做那个，
对对对、啊，就是
可能
看谁有没有肉，每个人发三片有没有，然后谁烤的最不熟的，下一个专案的头就是他来带。
太残酷了吧！
要出去 relax 没办法，都还在 TFT。
对对对，我们没有放过你的意思。那就是除了这些，就让大家，其实就是让大家平常可能忙于工作，不一定有可能软性的交流，可以累积一些对彼此的认识啊。嗯、因为你可能玩桌游是一群人，然后有些人在旁边聊天，哦，你家的狗最近怎么样？然后你的恋情什么时候结婚？就是总还是有一些这种软性在关心大家个人生活状态，就是家常闲聊。然后再来是 refocus， 就是去聚焦，重新聚焦说，哎、欸，我们的策略明年要怎么发展？所以还是有很硬的部分。份啦，
所以出去里面还有几天
、欸、其实大部分都
是要开会的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放松大概只有平就是晚上时间，其实早上整整八个小时都在做 refocus、哦、在做策略规划最后一个是 recharge， 就是我们会趁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学某个东西，所以像今年因为大家很夯比较是 ChatGPT 或是 AI 整个发展、嗯嗯、那因为 AI 其实对整个教育产业或是整个学习的样态其实有蛮大的讨论空间、oh. 所以我们就特别在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学关于 AI 相关的近况，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应用 ChatGPT 之类的，做一些实作的案例分享或练习。
哦、oh, oh. 那刚刚听完彩昌分享两个组织内很重要的放松的文化、嗯、那我也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这个组织开始发展出强迫大家休息的这个规划呢？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有一个很强制，我觉得刚刚两个就算是我觉得最强制了。嗯，但我觉得从文化面来讲、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要这么一群热爱工作的人停下来休息是一件还蛮反直觉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很根本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工作是讲求或追求效率的，就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同意。嗯，所以落实在 TP 就是，哎、欸，我一个任务如果是。我可以用五小时完成，就不要用八小时完成、哦。那如果你早点完成，你就早一点离开办公室去，就做你的就下班后的事情、哦。就是这件事情是完全被鼓励，然后也不会被、被别人说，哎、欸，你怎么提早下班？但是前提是因为大家都说后勤看起来很忙嘛，所以我们都多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把事情完成。对对对，就是还是做好做满。但是在这做好做满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机会让事情变得更有效率，不论是用更自动化的方式去处理你的行政的一些作业，或者是用更就是完整的规划去避免一些执行中的障碍等等的，就我们都是很鼓励的。
哎、欸，那这里我有一个私心的小好奇，就是。我会遇到的情况是我身边的组员都是可能比较没有动机，或是不像我们在 TFP 会遇到的伙伴都这么的有动机有热忱，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啊快过了就好了的那样子心态、嗯、那他们就会比较没想法。那最后的这个即便是我要寻求大家共识的这个状况下
也没有结果、啊、
这个共识可能也还是我的意见的这个变成大家的共识呢？
我觉得它其实就可以用首先我觉得大命题就是怎么去形塑一个更有安全感的空间、嗯、就是我觉得那也蛮反直觉的，就大家觉得哎、我们是一个团队，好像我们只要被分到一组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其实没有啊，因为你是谁啊，就是然后我是谁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很陌生的情况下就要开始讨论，然后我们根本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虽然都讲中文，但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会一直要中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大家的思考方式都不太一样，
没错。
所以要怎么在很不同的专案，或是像大家讲说不同的报告的分组里面，先有一个安全的发言环境的形塑，我觉得通常都还蛮重要的。就这让每个人觉得说，哎、欸，其实发言没有分好坏，然后我们重要的是想法。所以在会议里面，如果是比较不熟或者是比较才刚形成的团队，我通常会很强调，就是没有意见是不好意见，所有平凡的想法都是很好的创意、 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就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发言要讲出一个很厉害的话我才能发言，那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我们一般在学校或在课堂里面的体验会很有关系、那可是现在进入团队里面怎么样去勇于发言，然后不要害怕自己的发言被评价、可是那跟自己主动性这是一件事，可另外一件事说、当他发言的时候他怎么得到回馈，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其实他想要讲话，可是会因为可能他觉得现在的风向是这个样子，或是现在发话权的内容是长这样、反而有新的想法的人就越不敢提出来。采商有在会议里面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会去分类，就是所谓新的想法，因为新的想法其实有分，对我来讲大致上分成两种类型啦。一种就是叠加在别人的想法之上，那那种是真的是一个新的，就是新的想法，就是它是一个很像是另开支线，就是它是一个跳脱刚刚想法的另外一个想法。那其实我观察在多数的会议中，而且其实我团队里面也蛮多可能是应届毕业学生或什么的、通常就是叠加想法是比较容易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团队里面会常讲说那我不然我 add on 一下 add on 就是我再叠加一下、那我觉得大家习惯叠加之后，就是因为叠加其实是一个最低门槛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我反对你，或者是我不同意你，而是你的想法好像再延伸一点，再延伸一点。那我觉得我都会蛮鼓励大家在一开始进入团队的时候试着去 add on 别人的想法。当我们的第二个发言比较是 add on 型的发言，就是那我的你刚刚的想法我再延伸多一点，我会发现其实团队的动力就很容易去一直滚起来。
所以就回到刚刚，我觉得又是到了每集金句的时间。刚刚采商讲到的那个没有想法是坏想法，我觉得好像是团队建立初期非常重要的共识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设想在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面大家都这样坐一圈这样，那好奇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出去外面但是 还需要开会的那种。
很多时候其实工作跟生活它的切割我们尽量做了，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困难。像我之前就是跟朋友在约在那个夜市啊，就是在吃糖葫芦啊我真的超爱吃糖葫芦摆了位，大家应该不在乎对，那一天我就有跟朋友约好，虽然我30多岁了，但是我其实没有去过网咖哦，我就很有趣，我那天就好想要了解就是网咖
的
生态，想要体验，所以我就准备好，我们就是买完糖葫芦，然后吃完臭豆腐，然后就要去网咖。一行人就是浩浩荡荡，对，准备打传说对决之类的。对，就忽然就是我电话一响，那时候是晚上10点半吧。对啊，就是突然电话响，就是有一个比较紧急的工作，然后比较需要大家很快速的去上线去讨论，然后提供前线需要的帮助。对，所以我觉得那种突发的状况也会。蛮需要大家就是及时的，就所以后来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动，我们一样一群人浩浩荡荡，然后进到网咖之后其他5个人都在打传说对决还是世纪帝国忘记了，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开着荧幕然后在开会这样子，那一个神秘的情境。
那你的同事有意识到你在网咖里面吗？
你说跟我线上的同事吗？没有没有，我就跟他说 OK 我现在可以线上开会
那你跟你同行的朋友有觉得你这个时间还在开会？
他们就觉得很习惯，就是但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就很常突然在下班时间就要紧急开会啦，而是我是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你去让自己放松，或者是让自己可能保持一个在一个比较能量丰富的状态，是因为你可能突然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其实很吃你的能量嘛，就通常这种紧急事件一做完它就是很大量消耗你的精力，就精气神。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然后比较高能量的状态，其实也是为了你也不知道下一个突发状况是什么，所以我其实就把握一个就是能休息我就尽量休息的原则很多时候我是在说故事，然后或者说别人的故事，或者很多时候我需要去跟别人连接。那我觉得特别是这样的工作，就是它是很需要你的生活体验的，当你累积越多生活体验，其实你越可以跟不同的人连接，然后你越能去感受别人的感动，就是感动别人的感动，或者是体会别人比较挣扎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都很鼓励伙伴可以更认真去生活，工作少一点生活多一点，其实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保持能量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 体会，就更多去体验这个世界上你好奇然后你还不了解的东西。
刚刚讲到说蛮好玩的故事，从夜市一路到网咖那有没有真的可以休息真的就是哦没有打扰，然后但是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好像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下班后的活动
哦。下班后的活动哦，我每一年生日我都会躲起来、哦、然后我都会把自己关进一个台北的就是一个旅馆里面、嗯、然后就把自己关在里面大概3天之类的。对，就是、嗯、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你每一年都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也都很忙，然后累积了很多经验，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你要怎么样把经验变成经历、嗯、其实是需要哎、哦欸、讲错，经历变成经历、啊、就是经历就是你经历很多事情、嗯、你度过很多事情，但经验是你经过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反思，然后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嗯，就是我会透过生日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好好梳理，然后为自己做个总结之类的，但也不是五十个都这么 serious 啊，就是、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也是，比如像最近那个梅雨季，就是在就是酿、嗯、就是梅子的季节，然后因为我每年都很喜欢做一些跟节气有关的事情，比如说
不可能是酿梅子吧，
是酿梅子就是酿梅子就是我就那种就是农历年很喜欢写春联，然后端午节很喜欢立蛋，然后就是所以现在梅雨季就是很喜欢酿梅子、嗯、而且那天就是还蛮荒唐，就是那天是因为我一群朋友就是也很喜欢一起跟我过节气、嗯、但酿梅子其实是需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地，是因为你要把梅子洗好摊开晾干、嗯、那因为我们大家比较多人是租屋嘛，所以房子就没有那么大的客厅空间，所以有一天我就在办公室就很苦恼的那边嚷嚷说，就是你知道就平常上班有没有很专心就是没有、啊、就是中午的时候没有，就是在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是一个聊天的场合，
对，就是我很喜欢在中午跟大家垃圾话，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偷抱怨说啊怎么办最近梅雨季就是很想酿梅子，然后就是但是家里就是不够大，然后几个朋友就觉得很困扰、嗯、然后这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吃饭的就是好朋友就是同事这样、嗯、他就说那不然你来我家酿啊，所以后来就是我带了大概8个我的朋友然后去我同事家，
等一下不认识，
他们互相认识吗？
他们互相不认识哇我们就是梅子同好会
哦、oh, ，八个组成的梅子同好会，再外加那位同事变9个。
对啊，我就很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好好的过节，也非常有趣。然后跟着这个节气，虽然台湾节气不知道非常明显，嗯，但是就是跟着节气一起调养生息，我觉得还不错。
就会发现啊、嗯，可能以后的那个划龙舟的转播就踩上在前
有没、欸、有踩上在前面打鼓吗？
不是认真，我就是有去划过龙舟，哇、哦，就是那是早上7点要去那种小碧潭还是碧潭？
对啊，
认真聊起划龙舟，因为我真的有考虑过划龙舟，
感觉很酷哎、欸。
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我没做过事我就会试做看，然后大概去滑了2次觉得哦好累哦算了
好酷哦
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到了尾声，我们也和彩桑聊了很多真的很多，就是从工作聊到生活、嗯、聊到很多很多，
也是聊到网咖聊到酿梅子再来到
滑
龙舟
聊到很多不同面向，我觉得刚刚也提到一个很酷在其他职场好像不是这么常见会发生的事，跟同事是很好的朋友，甚至会下班一起去酿梅子这样子的、嗯、我觉得也是我在 TFT 观察到一个很酷跟我很喜欢的文化、嗯、那是我在 TFT 的这一个学期当志工的这一个学期观察到很有趣的收获跟观察，也是我以后很向往可以成为的样子、嗯、那我也最后一个小小的好奇是、嗯、在这些忙碌就是事务性或者是各种可能要处理紧急事务的忙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是最有收获，或者是你回头回来看那些后见之明，是你觉得这段时间你的
成长
对
成长
就是怎么从很忙到知道自己要休息到
开始有酿梅子开始的那个过程
对、
啊、懂对我来讲，我记得我来 TFT 可能第3、第4年的时候，我就有需要，就是我就有一年，我就休了一个很长的假，嗯、大概3个礼拜吧。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我在 TFT 好像也到了一个瓶，到了一个时间，到了一个瓶颈、嗯。那我下一步在哪里？我接下来去待在这边，还是我要去其他地方？嗯，然后我休了那个很长的假，是把好好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嗯、那后来我觉得我比起找答案，我花时间找题目，就是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题目。嗯，那时候对我来讲，我问自己的问题是：10年后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生活？ 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选择工作是在选择一种 lifestyle。 我的意思是选择工作代表你一天把这么大的时间花在你在乎哪些事情上、嗯、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会遇到很多这个领域或这个产业的人、嗯、然后他们有幸运的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也有可能他就是你工作上很密切相处的人，然后延伸起来就是你的工作环境可能也会让你去形塑一种你对于生活的想象。
没错，所以
对我来讲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哎、欸，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成长，我觉得比较像是我那时候锚定了一个我十年后想要的理想生活、嗯、我还是希望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时间是做一件，简单讲就是做一件对台湾社会有帮助的事情、嗯、然后我希望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协力去一起完成让台湾更好这件事情，然后我希望这些事情是快乐的，希望它是不要太多带有太多牺牲奉献或者是悲情色彩的、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我是先定义了我十年后想要往这样的理想生活去迈进，那因此才去调节说那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比例长什么样子。嗯，对啊，所以、嗯、大概是这样吧、嗯、
哦，所以我觉得常常回头去聆听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声音，好像也是我们一直需要尝试需要努力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个议题，其实是就像今年我们在讲的，就是它是一个大堆接力，就是很多一个议题你要改变、嗯、你可能用一个 generation 都还不够、嗯、所以在这个很漫长的议题的解决路上，就是也让自己知道说其实你还是有，因为很多时候你一眼望去就觉得哎、欸，我这八年来到底累积了什么、哦、这议题好像改变的幅度是不是比我想的再小很多，嗯，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做社会议题的改善或改革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好像会看不到那个短期内的、嗯、很巨幅的改变。
没错，
希望不要自己被这样的这个需要长期累积的这件事情压垮，就是每一年把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生日、自己的日子过好，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会对教育或是对于其他的社会议题有兴趣的人，我想这应该也是彩仓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嗯，不管你多在意这个议题，你想为这个议题奉献出多少，首先先好好顾好自己的身心状态，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最有能量、最能够为这个议题做出贡献的那个时刻，才会是你能够为这个议题奉献的最大的力量。
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彩桑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聊了很多。
没错，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去聊聊怎么酿梅子。
下次可以参与这样的行程吗？
对，欢迎大家在办公室办一场好了。
好、啊、
可以、
欸、其实办公室应该蛮适合，
因为蛮、
啊、
就是
大
大可以这样子，对
又不会直接，
我没有想到。
好，明年
，没错。
好，我们谢谢彩桑，
谢
谢
彩桑，
谢谢，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邀请你追踪 TFT 的 Podcast 频道，邀请你所有的好朋友来听。那我们 TFT 的云端硬碟大揭秘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